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进入腊月，随着春节的临近，江苏各地呢都开始被一片喜庆的氛围包裹。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更代表着家人的团聚和新的希望。近日，江苏各地的年货市场、餐饮市场、旅游市场都忙碌起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年前的热闹和喜悦。过个好年，那首先就要有年味儿，而对年的准备和感知，往往就是从囤年货开始的。年前的这段日子，家家户户开始准备采买年货，江苏各地的市场也都热闹起来了，剪纸、晒闲货、做鱼丸，有了这些才更有年味儿。
趁着边缘，对的，对的，天上自己剪的肯定是非常漂亮的，对吧？
剪纸是中国多地迎接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新春剪纸有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寓意。在宿迁市宿鱼区非遗剪纸项目传承人张放的工作室里，契合龙年元素的剪纸作品《龙腾盛世》格外引人注目。
我就想从龙这个吉祥的寓意来表达一下咱们这个幸福的生活。从画图构思到完成大概耗时一个月的时间。
今年是龙年，自己属相也是龙，张望在这幅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通过巧妙的设计和精湛的技艺，将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作品中的龙的形象栩栩如生，线条流畅自然，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幅长一米、宽0.5米的龙腾盛世终于完成。张望，
从龙头到龙身到龙尾到龙爪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剪纸元素在里面，例如春季的桃花、夏季的荷花、秋季的菊花、冬季的梅花，这四季花。然后尾龙尾呢，运用了牡丹这个吉祥的元素，就是寓意着我们龙年从头到尾人民过得幸福。
很多人听说张望在出新作，纷纷前来观赏，提前感受龙年氛围。小朋友丁家卫：
张老师剪的这幅作品看起来很好看，有菊花、祥鱼，还有葫芦，
闲货飘香，年味浓。小寒节气过后，阳澄湖周边家家户户开始忙着晒出各种闲货，浓浓的年味弥漫开来。其中地产的大青鱼是年货中的重头戏。店家黄强：
我们这个青鱼呢，是我们自己阳澄湖本地的啊。每年这个腊月嘛，腊月年前差不多要腌个1到2万斤。
黄强说，他腌了10多年的青鱼已有自己的门道，每年的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每家门前挂得满满当当的闲货，也是冬季里的独特风景。当地人将捕捞上来的青鱼清理腌制后进行晾晒，到了过年的时候，只需要上锅微蒸，就是一道地道的苏式美味。苏州人爱吃，外地人也喜欢吃。游客
看着那个门口挂那个鱼，感觉年味就来了，
特地让他们尝尝我们江苏的这个农家菜，比较有特色的嘛，阳澄湖的，
每一年都来，都吃了10来年了。
眼下年味越来越浓，在盐城市建湖县的一家鱼园销售门店内，屋子里飘满香气，操作间工人们正在炸制鱼圆，只见鱼圆在油锅里上下翻滚几下就被捞出冷却，不一会儿的功夫，工人们就把包装好的鱼圆摆满了工作台。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她都会买一些鱼圆回家尝尝，今年因为远方的亲戚朋友回来过年，她一下子就买了15斤。市民张兆梅：
像这边过年过节也属于发财吧，就是吃鱼圆比较多，大家在一起吃上一口鱼圆才算过年嘛。
大鱼圆是当地年夜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品，每年的冬月和腊月是鱼圆销售的旺季， 门店不仅要增加人手，还要延长营业时间，才能满足市民的购买需求。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恒记大鱼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范长青：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我们现在正在有序的备货当中，现在每天大概生产1斤斤左右的鱼盐啊，大概需要1天1500斤左右的鱼，现在的销量是平时的4到5倍。
新年吃鱼，寓意着年年有鱼的好兆头，尤其啊是在鱼米之乡江苏，各种各样的水产品更是新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大菜。又到了一年冬捕季，冬日的水域热火朝天，一场场鱼跃人欢的丰收盛景正在全省上演。
新年伊始，连云港市盖鱼区渔民纷纷驾船出海冬捕。上午，记者在盖鱼区海头中心渔港看到码头一片繁忙景象，外出冬捕鱼船纷纷返港，渔民们正将收获的各类海鲜进行装卸分拣和发货，早已等候在码头的商贩们抢着收购，及时供应市场。据了解，冬季正是渔船捕捞和收获的旺季，这个时候海水逐渐变冷，各种海鲜正在积蓄能量过冬，因此这个季节的海鲜丰腴肥美，对于食客来说是大饱口福的好时机。此时海鲜的价格也比较亲民，较平时略微有所上涨。盖鱼区海头镇渔民邵明伟：
本次出海捕捞的海鲜品种主要有八爪鱼、皮皮虾、海螺、梭子蟹等，货值8万元左右，通过海鲜车第一时间销往南京、杭州、上海各大城市。
镇江润州区南山街道回龙山水库冬季捕鱼迎来了丰收，捕捞中穿着防水连体皮衣的渔民师傅们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他们拉开一张大网，在吆喝声中渔网越收越紧，平静的水面瞬间沸腾起来，浪花飞溅，鲜活体肥的花鲢白鲢不停地在鱼箱里纷纷跳跃腾空而起，呈现出鱼跃人欢的热闹景象。大家齐心协力将大鱼捕捞到船上，鱼儿捕捞上岸后，围观的附近居民及慕名而来的市民更是纷纷下单，一条条肥美的花鲢白鲢被一抢而空。据渔民师傅介绍，回龙山水库的鱼是自然原生态，鲜而不腥，肥而不腻，鱼肉白亮，没有鱼塘养殖淡水鱼的土腥味儿。镇江市民邱先生：
我们是这个回龙水库附近的居民，现在昨天听说他起鱼了，这个有花鲢有白鲢，这个品质比较好，鱼头可以炖汤，对吧？红烧鱼头炖汤都可以，鱼段烧红烧吧。
因为三年没有捕捞，回龙山水库每条鱼个头都很大，重量在15斤左右，大的鱼有些20斤。说起好收成，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街道回龙山水库管理所所长赵明笑得合不拢嘴：
昨天是我们回龙山水库今年冬捕第一天，昨天上网6000斤左右，然后基本销售完成。今年是疫情以来时隔3年第一次冬捕，今年的鱼比往年都大了很多。今天预计上网捕获大概预计5000斤。
冬捕开启后，宿迁市湖滨新区渔业养殖基地也是热闹非凡。一大早，在落马湖畔皂河镇，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在捕捞成熟上市的回鱼，围网、捕捞、分拣、装车，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车。专业养殖户王伟：
我们正常一天出到5万斤鱼左右，价格10块钱一斤，一天大约40-50万吧，主要发送到天津、北京、石家庄等一些北方的地方。
皂河镇是落马湖边著名的渔业村，自2021年起，落马湖全面分湖禁渔，湖滨新区因势利导，通过现代科技水产养殖，促进生态改善和富民增收协同推进，从靠湖吃湖的老营生到生态养殖的新产业，如今洛滨新区已经成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与此同时还加强与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合作，实现水产品加电商营销行动，推动本地优质水产品走向全国。宿迁市湖滨新区农村工作局局长王耀：
在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带动下，全区水产养殖基地平均每亩效益达到了6000元，从业人员年收入突破7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收。
民以食为天，尤其啊是年夜饭，更是承载着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年夜饭预订呢已经非常的火爆。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很多知名饭店的年夜饭已经是一桌难求，部分餐饮企业推出了外带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哎，六个人呢，看一下，好像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已经订满了，都已经交了定金了。
在饭店吃一顿年夜饭价格并不便宜，几乎都是套餐形式，套餐的价格根据用餐人数、菜品数量分成不同的档次，价格从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记者注意到，本地菜是很多饭店重点打造的卖点。南通某饭店经理陆卫云：
我们年夜饭的菜单呢，标准是150一克，我们也安排了南通特色，像我们这个黄金大麻球就是代表着团团圆圆，红烧肉代表着红红火火。
中午时分，苏州城区一家大型饭店里边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一位市民专程来预订年夜饭，被告知已经没有空位了。
至少六个人的年夜饭还有
大年夜吗？
对，
没有，全部满。
饭店负责人杨瑞宝介绍，除夕当天包厢大厅年夜饭共有100多桌，早在一个月前就全部预订一空。今年饭店针对市民需求推出了4个标准的套餐，价格与往年持平。
2000起步，2000多、3000多、4000多。
随着龙年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无锡年夜饭的预订也越来越火热，不少饭店除夕当晚的包间一间难求，一些没预订上年夜饭的消费者只能改约在中午时段。无锡市红利餐饮集团总经理王丽霞：
我们今年呢整合了很多年夜饭的外卖套餐，从518到1486，一共有4款，可以满足4人到10人之间的不同的人数需求的套餐。我们从12月份就开始预售了，现在已经卖了700份了，已经。因为我们的菜都是约好了以后呢，在现场烧制的，在客人约定的时间来，当天现烧现拿走。
记者走访了盐城市区几家饭店，发现今年的年夜饭预订比往年更早一些，一些饭店还特别推出了新年礼盒供顾客选购自己回家烹饪。礼盒里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地方特色菜肴。某餐厅经理王泽宇：
我们拿了一些这个本地的特色菜进行了一些包装，比如说我们家的秘制猪脸、香肠、肉圆、藕粉圆，也具有一些本地特色的菜系进行了一些搭配推出了一些新年礼盒。
近年来在节俭之风的影响下，很多酒店对年夜饭的菜谱进行了调整，昂贵华而不实的菜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常菜和秘制特色菜为主打。除了对菜品做出调整之外呢，一些餐饮企业还推出了打包年夜饭服务。淮安市生态文旅区一家酒店的店长孙慧告诉记者：
我们也是提倡这个文明用餐，然后光盘行动，为了提供给客户的方便，我们酒店呢还提供可以打包配送到家的这种服务。
伴随着新春脚步的临近，江苏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同颜色和品种的花卉以及造型各异的盆栽产品陆续上新，市场生意火爆。在南京的花卉市场，商家们已经纷纷上架了迎春年宵花，蝴蝶兰、兰花、年菊等摆满了各个角落，吸引着市民们前来选购。
走进花卉市场，各家店铺已经是忙碌的状态，郁金香、蝴蝶兰、百合、腊梅等数十个品种的花卉琳琅满目。店长徐女士说，虽然距离春节还有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店铺已经摆出了各种新春花卉供市民选购。
多了，就是这个蝴蝶兰是主打的，然后花卉兰、拱兰，然后杜鹃，什么都有，什么品种都有，基本上应有尽有。每年蝴蝶兰是主打。
除了传统的金菊、红掌、冬青等受到市民追捧外，来自荷兰的花卉品种红玉珠也是今年的热门。店长杨女士介绍：
因为那个红玉珠是比较圆润、比较饱满，像那个果子看得比较鲜亮，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本身它的果子就已经长果子，它维持的话，也就是说到6个月，5到6个月，就是这样子。
花市里市民们选购的身影也是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表示，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选购几盆花卉点缀家居，既能为节日增添一份喜庆的氛围，又能为家人带来一份美好的祝福。市民陈女士说：
今天就想着随便看看，然后正好看到有卷粉来冬青什么的，就正好过节嘛，就想放在家里一点，增加点氛围感，然后它寓意也蛮好的。
市民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即将乔迁新居，所以也特地赶来提早选购。
兰花花期长，所以就需要提早买起来，回头放上几周时间，它花苞都开了就好看了。
为了满足市民日益多样的养花需求，商家们也纷纷创新。比如记者在一家店里看到了蝴蝶兰和多肉植物的混搭版。店长介绍说，多肉与兰花的习性相同，耐干好养，不用频繁浇水，这种混搭风格在年轻人中也挺受欢迎。虽然目前年宵花市场的销量高峰还未到，但也有不少店铺的咨询量、预订量开始逐渐增加。据了解，今年盆景花卉的价格相比去年都有50-60%的小幅上涨。不少商家也表示，到了春节期间，花市的价格可能会再次上涨。为了节省开支，也建议市民们可以尽早选购心仪的年宵花。在选购过程中，也需要注意花卉的新鲜度和品质，以免购买到劣质花卉。
距离春节假期不足一个月了，市民出游热情持续攀升。记者走访旅游企业发现，春节期间国内旅游市场呈现一南一北两头热的趋势，出境游处于加速恢复中，预计假期将迎来出游高峰。
在苏州一家旅行社门店，不少市民陆续前来咨询春节假期旅游产品。市民陆女士：
我是想去重庆或者是云南，想趁着春节期间嘛，然后带着家人孩子，然后一起出去散散心。
旅行社旅游咨询顾问曹科燕介绍，报名春节假期出游的群体多以家庭为单位，从奔赴北国体验冰雪，观赏西域大漠风情，到前往海岛休闲避寒，很多方向的旅游产品受到欢迎。
现在咨询比较火爆的第一个是往温暖的地方，粤港澳那一片，然后最近红遍全网的像东北哈尔滨，出国游最主要的集中在欧洲线路，今年去俄罗斯的特别多，还有再小众呢就是走的特色线路去北欧看极光。
同程旅行网大数据也显示，春节假期出游热情居高不下，尤其是机票搜索热度增长迅猛，已经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从国内游来看，北上看雪和南下避寒贯穿春节假期，其中北方的哈尔滨、漠河、长白山等旅游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100%，南方的三亚旅游热度环比上月上涨320%。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
哈尔滨是游客最关注的春节假期旅游目的地，那除了传统的冰雪游之外，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等红色旅游馆呢也受到游客关注。另外，在南方游客北上看雪的同时呢，也有不少北方游客选择南方城市避寒，气候温暖的广州、昆明、贵阳、深圳等城市呢也进入春节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
同程数据还显示，出境游方面，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此外，阿联酋、澳大利亚等中长线出境游目的地热度显著上升，北欧极光线路以及欧洲多国的私家团线路也受到游客的关注。
江苏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江苏的旅游市场呢更是持续火爆。2023年，江苏文旅市场呈现出稳步回升向好、加速全面复苏的良好发展态势，全省文旅消费总额持续位居全国第一。那么这个冬天还有哪些地方特别值得为您推荐呢？我们一起到邀约都市圈旅读新金陵。南京冬季旅游产品暨马鞍山研学旅游产品发布会，
国运金风交汇的南京藏着诗与远方。冬日到南京，可以赏梅、观灯、寻味、看戏、泡温泉。记者了解到，南京国际梅花节即将开幕，明孝陵梅花山又将上演姹紫嫣红、春意浓的盛景。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大唐宝藏、法门寺地宫文物精粹展已经开展，可以带你穿越千年，领略盛世风华。冬日到南京，还可以体验南京新年民俗活动，到浦口珍珠泉观赏非遗打铁花在泉水上绽放，到丽水玩龙灯、划龙船、打社火，也可以到高淳感受舞龙、马灯、锣鼓等传统文化，满满的仪式感。不仅如此，发布会上都为旅游推荐官带来了更多新玩法，比如亲子游客可以到陆河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参加动物主题研学营，可以到亚洲超大的室内主题乐园华昌龙之谷乐园来一场寻龙之旅，可以到文化客厅保利大剧院看戏，浪漫情缘朗朗钢琴独奏音乐会，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等诸多精品力作将登上舞台，为观众送上文学之都的浪漫。还可以到汤山泡温泉，在江苏园博园体验大型沉浸式国潮灯会，灯火汤山，享受诗意生活。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周旋。
来到汤山肯定就是要泡汤山温泉嘛。那我们目前呢是有20多家风格各异的这个温泉酒店，然后还有37家不同风格的温泉民宿，其实可供游客选择的范围还是很广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江苏园博园也是特别打造了一个千灯集会啊，另外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表演，包括像烟花秀啊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有看到。
会上，马鞍山发布了课本上的马鞍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诗仙李白游踪等7条研学旅行线路，将带领游客领略马鞍山山水风情、文化底蕴。马鞍山市文旅局副局长童世荣：
坐高铁到马鞍山只要18分钟，如果开车呢，自驾就更方便了啊，1个小时以内基本上可以到达马鞍山的各大主要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采石矶景区啊、长江不夜城啊，然后马鞍山冬天还有温泉、冰雪产品。南京的市民到马鞍山来啊，滑雪啊，再泡温泉，那么感觉会更好。
南京都市圈是国家批复的首个跨省都市圈，作为都市圈重要城市，南京与马鞍山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夏军表示，欢迎都市圈游客来南京过大年。
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呢，与都市圈各个城市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啊，也搭建这样的平台，形成更多的双城互动，让都市圈的市民游客，正如我们提出的口号一样，叫邀约都市圈共享好时光，我们大家都能够分享都市圈近几年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伴随寒假的到来，校园游也成了高校承担社会责任、释放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近期，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校相继宣布在寒假期间开放入校登记，校园里也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感受高校办学历史底蕴，欣赏人文自然风光。
15号，南京大学寒假校园开放日首日，校园内北大楼、校史博物馆、李四光旧居、赛珍珠故居等地，处处是驻足参观的游客。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确是特别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学校，在包括在校园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历史的那种古建筑啊。
我觉得孩子如果能有机会到这个像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进行参观，在孩子心底当中呢会埋下一个种子。
记者发现，来参观的主要是学生，既有来宁旅游的大学生，也有初高中生和小学生，其中还有一对特意从甘肃而来的父子。孩子张文瑶正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二。张文瑶告诉记者，南京大学是他的梦中情校，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一直吸引着他。放假之前，他和家人便计划要来南大看一看。临行前得知南大公布寒假校园开放日的消息，一家人十分惊喜。张文瑶秒速预约了鼓楼校区。13号，他们抵达南京，
选择这个鼓楼校区这样一个古老的校区来参观，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从走过李四光故居，南京林大学的旧址，这其实就是南大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我梦想中的大学。
去年以来，一些高校曾间断开放过，比如去年暑假和12月梧桐节期间，东南大学曾向市民开放。去年樱花季，南京林业大学也邀请市民游客打卡南林大的限定美景。新年伊始，省内高校相继宣布了寒假期间开放入校登记时间，部分高校则已悄悄打开校门，不再需要预约。 不难看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正在逐步推进中。
旅游市场整装待发，年货市场日益火爆，各式各样的伴手礼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点缀。那么在我们江苏，哪些地方土特产更是不容错过呢？让我们一起到苏地优品江苏地理标志民俗文化专场活动现场去看看吧。
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有人如知苏地优品江苏地理标志民俗文化专场活动的产品展销现场，富宁大糕、富宁大米、邳州台干、南京雨花茶、淮安茶散、镇江香醋的展位前，很多游客品尝购买。富宁大糕是深受盐城富宁当地民众喜爱的特色食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富宁大糕的特色就是白如雪，甜如蜜，薄如纸。它在我们阜宁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过年的风俗，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一下这个阜宁大糕，又叫开口糕，它寓意着就是新的一年步步登高。
据了解，2009年阜宁大糕被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经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2016年阜宁大糕制作技艺被确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就像农产品的身份证，比如无锡惠山的阳山水蜜桃、南通如东的狼山鸡、苏州常熟的黄金小玉米，还有南京云锦、宜兴紫砂、盱眙龙虾，这些都是江苏拥有的地理标志资源。近年来，我省加大地理标志产品线上线下宣传推介，打造苏地优品品牌，让江苏的地理标志能够叫得响、卖得好，走出江苏，走向世界。省知识产权局产业促进处处长丁兰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江苏有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的产品汇聚起来，那么在现场呢，通过这种现场的品鉴现场的手工艺品的这个技艺的表演，让大家在这种浓浓的年味里面去感受地理标志，关注地理标志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其中蕴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一瓶醋一瓶茶，在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理标志产品背后，浓缩着一方水土的资源优势，凝聚着一方百姓的勤劳汗水。据了解，江苏省经过国家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商标大约500件，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带动就业人口超过1500万人。
我们江苏自古经济、教育、文化都很繁荣，自然景观与文化底蕴交相辉映。无论是热闹的旅游市场、火热的餐饮市场，还是繁荣的年货市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春节增添着浓厚的氛围。春节到来前的消费升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感受着消费旺起来，百姓乐起来，这不仅是一个节日的来临，更是新一年希望的开始。
何处寻芳华，
城门有几丈高，三十六丈高。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随着江苏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城市到底需要注入什么？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市更新，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位于老城南的小西湖是江苏南京22个历史风貌区之一。2019年，南京市启动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建设，并作为老城保护更新重点示范项目。如今，这里已从昔日的老旧棚户区变身为潮流打卡地。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董事长范宁：
老百姓的习气、习性、生活状态，那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属性，所以它这个也是城市的独特标签。只有老百姓在的街区里面才是有活力的，才是有灵魂的。
包括小西湖在内，南京已公布三批次42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2022年初，南京发布城市更新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居住类、生产类、公共类、综合类四个更新项目分类。如今城市更新项目在南京多点开花，逐步从样本进入量产阶段。南京市建委建设二处处长董文良：
包括呢老旧小区等居住类地块、旧厂房等生产类建筑、滨江岸线等公共类的空间，还有呢就是这三种类型组合成的综合类的片区，完善老城区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强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呢，我们会妥善处理好保护城市记忆和彰显当代城市风貌的关系，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在扬州，不断完善城市更新的政策包，推动着古城保护的更新利用。近年来，扬州修编了《扬州古城明清历史城区民房建设管理办法》等文件，创新出台了《扬州古城传统风貌民居修缮技术导则》、促进古城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路径等政策法规，让古城内的传统民居修缮顺利得以实施。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古城保护管理处处长王鹏：
目前我市已出台八项配套政策，还有多项政策正在研究制定当中，这些政策都将服务于城市更新项目，让广大市民企业能更好地维修、租赁、交易、经营，
修缮老建筑，再造新空间，注入新业态。江苏历史文化街区持续践行城市更新创新理念，将修缮保护、改造提升与消费新场景营造有机融合，孵化更多具有文化标识和特色的地标，既让人们感受到城市记忆，也成为彰显城市发展活力的窗口。一条平江路伴作姑苏城，漫步于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城门排列，街巷纵横，水道交错，游人如织。这里是苏州古城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而如今，细心的市民游客会发现，不少原本处于相对偏僻的古建老宅，经修缮后正焕发耀眼光芒。
我们杭州过来，住了好几个晚上。
平江路南十子街十号的苏州文旅花间堂探花府，是隐于繁华都市中的一处苏式老宅。这里内设客房21间，每间面积在30至50平方不等，以大床居多。虽然入住价格不菲，但日均出租率仍然高达80%左右。酒店主管张晓东：
我们旁边就是比较嘈杂的平江路，然后比如说您回到了酒店，就好像带来了另外一份的安静，就是说住在酒店里比较清新，比较脱俗。然后因为宅子是一个历史文化建筑，比较具有特色嘛。
据了解，这里曾是苏州望族潘氏的府邸，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里也成为近十年来苏州古城修复的体量最大、全部投入使用的古建遗产。苏州名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殷明：
现在因为保护好了之后，我们现在业态植入进来之后，它就能够代表苏州的一张名片啊。外地的我们同行这种学习交流，包括我们的这种沙龙，还有这青少年的这种遗产教育等等这些，这说明除了创造经济价值，但是软性的文化的这种普世，包括它这种价值的一种传播。
扬州广陵区仁丰里街区： 700米的巷子足以让游客终日流连。仁丰里街区改造约从2013年发力，当时文化站就开始搜集整个辖区的文史资料，包括古树、古井、古宅，每条街道的历史传说等汇编成册，挖掘历史资源禀赋。同时向上申请改造保护资金，在改造初期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街道探索出一条收出租模式。扬州汶河街道工作人员朱娟告诉记者，
我们老百姓闲置的不用的房子，那么我们可以跟他谈长期租赁合同，最短的是10年，最长的不超过20年。那么我们先取得一部分房子的租赁权之后呢，然后我们把控业态，来引进一些民间资本的入驻，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批我们的文化空间，也是延续了我们仁丰里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个文脉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规划之初，仁丰里街区改造的宗旨就是以居住为主，以商业为配套，这里没有拆迁过任何一户原住民。朱娟表示，十多年里仁丰里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工程项目加在一起，政府的投资可能不超过3000万元。
我们就花了就是很有限的政府资金，都是用在基础的民生工程上面，然后撬动的是更多的是民间的资本，让他们来活化利用闲置的一些房屋，
延续风貌区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街区活力重现。在南京不得不提一条热门 City Walk 路线，南京颐和路街区整体采取的是保护和织补结合的更为精细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对文物建筑修旧如故，同时通过结构修缮、加固、管线插入来提升其舒适和安全性，更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颐和路11片区设计团队规划负责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秋风告诉记者，
把古的和新的都是结合在一起，就修的这个古的呢，就像在1930年一样旧，那么新的我们用一些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屏，就我们现在这个屏呢，实际上是一个玻璃砖，我们这用了一些这个科技手段，那么它这个墙呢，背后呢是用雷达科技，可以是一个投屏，也可以人跟这个墙互动。
徐州户部山回龙窝历史街区主街长2000多米，这里既有历史风云的雄浑壮阔，也有人潮涌动的烟火繁华。步入街区，可见特色建筑、精巧园林，还有非遗体验、演艺剧场、潮流名品等业态。不仅如此，街区全年还有创意市集、夏季音乐季、国潮快闪等数百场活动贯穿其中。徐州市文旅集团回龙窝项目负责人曹千里：
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啊，将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更新这个美学相结合。这里呢，同时也是徐州市重要的时尚高地与网红打卡地。
平时人流量平均的话能达到2-3万人。
常州三宝街旅游休闲街区位于运河南岸，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街区一边是城市老建筑，一边是新式小店，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工业遗存，老街风貌、历史与繁华在这里和谐交融。随着龙年春节临近，年货美食节也即将登场。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三宝街社区负责人王小花：
以运河文化为轴，打造轻松舒适的慢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来打卡，市民朋友来进行一个微旅游，激发现在的消费的新动能。
城市更新行动是一项内涵广泛、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因地制宜，融通古今，一座座富有个性特色的城市正在江苏更新焕颜。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也不移，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深深的一段情。
情。